我又忘录了。就是昨天那个在网上那个医治祷告会，昨天神同在特别强。我们是很感动哈、啊、还有那个圣灵的浇灌。那个当时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那个得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哈，弟兄姐妹，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看一下，然后我再做这个见证哈。罗马书第八章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我看看第几节啊，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我读一下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再读一遍哈，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心里有一个重生的灵，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新的旅程。这个新的旅程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原来我们行事为人都凭着眼见，凭着肉体，凭着那个我们那个过去的思想，我们的逻辑，我们别人告诉我们的知识，我们去凭着那儿去生活啊，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不再依靠原来的那种方式去生活，去过日子，那是靠着什么呢？靠着圣灵的引导。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这个我是在我信主的前面那十年，我是不明白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是还是凭着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呢就是这活着那个十年。可是后来到了第十年的时候，那个我和我家弟兄都被圣灵充满了。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到一个全新的那个生，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国度。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生活，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过每天日常的生活，我发现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这种新的方式呢就叫被圣灵引导。这叫被圣灵引导。我相信弟兄姐妹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哈，很多这样的经验或者经历，被圣灵引导。那个你不知道，猴姊妹那好了，今天主要让你大大得着啊、哦！哈利路亚！我现在祷告，主耶稣，你今天让猴姊妹大大得着。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什么呢？被圣灵引导，我们过基督这个基督徒啊，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才能持守在神的里面。因为神，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弟兄姐妹，你现在看到你面前有耶稣在那站着吗？或者在你旁边坐着吗？你用肉体的眼睛能看到他吗？如果你说能的，你可以给我们做个见证哈。那就是耶稣真的向你显现了，以他那个肉体的样子。大部分时候基本上没有谁能够真正的亲眼用眼睛去看到耶稣，当然有这种见证，比如说甘坚信牧师，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在我面前。那我们怎么才能算跟随神的跟在主里面，怎么才能算着我是在基督里呢？我们其实是借着那个灵，是不是？我们其实是借着那个灵，在灵里面我们跟随他，在灵里面。所以就是要被圣灵引导。因为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他离开之前，他和他的门徒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一段谈话，一段严肃认真的谈话。我们看一下好吗？我知道有的姊妹已经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可能你们都倒背如流，但是这段经文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新的那个怎么说？是把我们要生命要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哈，新的一个空间里，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看不到不用着急哈，那个小肚姊妹，今天我就是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我们能够也能够和主在一起。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哈，第十六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读一下到第二十二节哈，因为这段很长，我如果都读了就今天讲不完了哈。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哎，阿们，感谢主啊！我想打字，我很慢，姊妹都打好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括号做或做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有能力哈，哈利路亚。这个耶稣在说什么事情呢？耶稣在讲说，他还有别的经文哈，我就是把前面那个漏掉的说一点。这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啊，那就什么意思呢？耶稣的肉体要离开他的门徒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离开，我的肉体要离开你们，但是呢我不要把你们作为孤儿放在这儿，对吧？他是我们的主，如果他离开我们，我们又孤单了，又成孤儿了啊，又不知道找谁去帮助了。但主说我不要这么样，我不要把你们做孤儿，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呢？我要回到父那里去，我要从父那里要下一个什么呢？一个保惠师，或者叫训慰师哈，一会儿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我要一个保惠师来到你们中间来做什么呢？让你们看见他就像看见我一样，让我借着他呢就活在你们里面哦，然后呢让他代替我和你们同在，这样子呢你们怎么说他，这样子呢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的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借着这个保惠师啊，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父里面，你们也在父里面，父也在你们里面。哇，你们听到了吗？哦，就是其实这说了，你在我们，你们在我里面，然后我也在你们里面，其实就合而为一了。靠着什么合而为一呢？就是靠着这个保惠师，这个圣灵。哦，就是什么样的圣灵呢？是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这个圣灵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世人不能认识他，就是不信的人，好，不在我里面，不信耶稣的那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真理的圣灵，不认识这个保惠师，但是你们却认识我，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世人呢也看不见啊，也看不见我了，因为耶稣的肉体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的肉体不在了。世人呢，就属肉体的人，还不没有在神的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眼睛也看不到我了。当时耶稣在的时候，那些不管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能看到耶稣哦。可是呢，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耶稣的肉体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却还要能看见我。因为什么呢？因为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保惠师来到你们中间，然后呢你们借着他就和我在一起，我也借着他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还是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分开。所以是这个圣灵，是这个真理的圣灵，这个保惠师哦，真理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又和耶稣能够在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插一句话哈，原来我们一直经常基督徒们在讨论主再来这个问题。好，我们第一个概念，在我很久以前刚信的时候，当我们说有牧者或者是传道人讲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哦，世界末日快到了，哦，耶稣要再来呢，要把信的人提到那个半空中，然后那个吃一个天上的宴席。可是呢，后来我有一就是就就是有一次就明白，我听了一次一个牧师的那个分享哈，我就明白，其实这个主再来呢。圣灵也亲自告诉我哈，这个主再来其实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世界要末日到了，哦，主要在云里显现，要把信徒都接到空中。还有一个主再来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被钉死了，在坟墓里埋了。这时候他从门徒的眼前消失了，可是第三天他复活了。他突然出现在那个有人去上坟墓里去找主耶稣，结果呢找不到的时候，他的身体没有了，可是离开那个坟墓，突然主出现在那个门徒面前，就是那个玛利亚哈。这是然后呢，主又在四十天，就是主复活以后的四十天之内，主呢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当中显现。那个对于那些人来说，主就又再来了，第二次又来了，对吧？因为他又重新看到他了，他复活了啊，他的复活的身体向信他的人显现。圣经说，像多达500多个人，在500多个人面前，耶稣显现了，复活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主的复活这个身体我们没有看见，因为已经过了2000多年，因为在40天以后，主又回到天家，跟着天使在云里又回到那个父那里，我们看不到了。然后呢，我们也还没有经历到那个世界末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场面，也没到那个时候。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呢，主再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圣灵，主借着他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主再来。因为圣灵就代替了耶稣，让我们不再成为孤儿，我们代替耶稣的那个肉体，让我们能够和天父和主合而为一，在父里面，在主里面。阿们，哈利路亚哈。这个就是这个哈。所以当有了圣灵以后，我们就不按照原来的那个样式去活了，我们不按照人告诉我们的知识道理，也不按照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去分辨，乃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哦，这个就是一个前面的哈。我想提到圣灵引导呢，我想做一个见证，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祷告会哈，真的当时有神的同在，我发现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哈，我觉得被圣灵引导的这个好像这个 这个机会这个经历啊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从开始一无所知哈，对圣灵一无所知，到后来慢慢的明白体会，用我的灵里面去体会什么叫被圣灵引导，到现在呢我发现这个机会越来越多。比如昨天晚上祷告会哈，就是刚开始呢，那个在祷告会之前，那个我在躺在那儿休息一下哈，那个也就算灵修吧。这时候圣灵感动我，就要让我在网上打开那个一个甘坚信牧师的那个讲道。我当时就是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说要看一下甘坚信牧师的那个布道会或者什么，我就随便搜索了一下，哎，看到了有一个他那个短的哈，八分钟的，一共三个，前后八分钟的那个三个，他的呢当时是医治祷告哈，医治不到。哎，我看了以后呢，就是觉得你灵里面特别激动，特别渴望，哎呀，觉得好开心。当时呢他一边讲道，然后一边呢去给人用知神圣灵给他的知识的言语去给人一并祷告，然后呢圣灵感动他呢，他又让那个诗班去带领唱一首敬拜 Healing in the name, Healing in the name, Healing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也有点不会唱了哈。然后你就感觉到整个那个他带领的那个会场啊，就是特别的像流水一样，像流水一样在那个圣灵里流动一样。你好像感觉不到他是说他在之前安排好了，我前面五分钟要做什么，后面五分钟要做什么，我要拿这个讲稿一句一读，他根本不是这样子。他不停的在灵里面寻求父的那个话语，寻求圣灵的那个话语，然后呢他照着那个呢他去做。他一会儿说，他说现在有人头疼，然后呢真的上了一群人头疼，他一祷告很多人就被圣灵那个那个击倒了，就躺下来了。然后一会儿他又说，有的人呢那个胳膊肘疼，然后有一个右边的胳膊肘，那个又有这个人得医治了。他一会儿呢又说，我们唱一下敬拜。然后一会儿呢，我把这个关了啊。然后一会儿呢他又是把一个这个头部有问题的姊妹，他叫那个人姊妹上来了以后，他当时那个有时间我把那个录像放在网上哈，大家可以看看，很有意思。他当时有一个环节什么呢，就是他问了姊妹一个大概情况以后呢，他突然拿手就拍了一下姊妹那个头。当时我一看吓一跳哈，我觉得哟，那个姊妹可能吓一跳。然后呢他就对那个姊妹说，他说你现在顺着这个过道一直往后走。那个姊妹刚开始不明白啊，走到一半停了，他说你继续走到那个门那个出口你出去，然后从外面绕过来，从另外一个门进来啊，那个是个环形的哈。然后那个姊妹就出去了，绕了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然后继续走到那个讲台。走到那个讲台以后呢，那个甘金信牧师就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了，你感觉到什么？那个姊妹还没明白，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呀。那个牧师，然后甘金信牧师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我现在问你，你那个头部有什么变化？因为他头和颈都出问题，都很痛。然后这个姊妹突然说，我这都好了，一点也不难受了。所以大家就把荣耀归给主啊。然后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医治过程中，看对正常人看起来好像莫名其妙哈，为什么让姊妹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那甘金信牧师后来解释了，他说是因为圣灵告诉我让这么做。他又举了个例子，比如在圣经里耶稣看到有瞎眼的人，耶稣怎么做呢？他有的时候手一摸那个瞎眼的人，那个人就看见了。但是他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从那个地上弄了一些泥土，然后朝着泥土吐了唾沫，把那泥土和成那个泥巴，然后用泥巴呢涂在那个人的眼睛上。那个人的眼睛怎么样？这一涂上那个泥巴，那个人眼睛就打开了，就看见了。如果你想一想啊，你现在面前有一个传道人，然后你说，牧师，我眼睛看不见，你帮我医治，求你祷告帮我医治。然后这时候牧师从地上拿了一团土， 然后呢，吐了一些唾沫在上面，然后抹在你的眼睛上。我当时其实想到这个场景，我说：“哎呦，好像觉得有点恶心哈、哦，好像你看他那个唾沫多脏啊，还抹上泥，抹成泥巴，然后放在我的眼睛上，我觉得好脏哦。”但是耶稣他就这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得医治了。为什么耶稣这么做呢？我们原来读过好像三几次之前的查经，我们读过是一段圣经，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哈，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哈。我们这个有一次查经专门查这句话，但是我想再提醒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他说什么？我读一下哈。他说：“我实实在……”耶稣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个门徒说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说明什么意思啊？一个是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离了这个天父他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父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乱做，他不乱来，他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是，他时时刻刻都听父说的话啊，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他怎么样才能听到父说话呢？是不是父就像一个人在他旁边给他不停的指导啊？不是，是怎么样呢？是父借着那个圣灵，在耶稣心里面那个圣灵常常的和他说话。所以你看到有很多那个牧师哈、啊，就是那种属灵的牧师，我说的不是说行为好的，或者我说是在那个和圣灵很亲密的那些牧师牧者哈、啊，或者是也有弟兄姐妹，他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尤其那个新班尼牧师特别明显哈，服侍主的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就在那安静，然后大家都很莫名其妙，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在听圣灵的声音，他在听圣灵的声音，他不是乱来的，他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一定是在圣灵里面跟随父的声音，然后呢说父让他说的话。好、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啊，我们看一下啊，有好多哈，我不知道找哪一句。我们看一下这个吧，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或者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节都行啊，都是一样的。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找到了吗？哦，谢谢猴子妹哈。找到了哈，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我读一下哈，没找到的慢的没关系。他说，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就交给那个长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哦，这是一段哈，就说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他是指具体的事情哈， 被人要抓住了。这时候呢，你们先不要考虑我要在那个跟怎么分辨呢、啊、怎么据理力争啊。耶稣说，你们先不要想什么，到时候你们到了那个官面前的时候，这时候呢，圣灵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这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哦，还有一句哈，再看啊，约翰福音14:26，约翰福音14:26，能听见哈？约翰福音14:26哈，就是也是刚才我们看的那段那个章，他说什么呢？他说：“但保惠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说的一切话。”对不起啊，落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真的好重要。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哦，我们说一切的事，我们一起说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哦，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阿们，就是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或者给我们一个祝福在那里，就说什么意思呢？就说只有了圣灵，我要把这个圣灵赐给你们，而且呢，我要这个圣灵呢，就是这个保惠师呢，要怎么样呢？要把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来告诉你们。哦，这个保惠师刚刚我们说了，我想说一会儿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在英文里，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呢，帮助者和安慰者的意思，或者是辩护者。哦，就是他来帮助，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不懂的，帮助我们不能的，帮助我们不明白的，帮助我们就是所有的我们需要的。哦，他来帮助，他是帮助者，然后呢，他又是安慰者。我们心里有难过了，有忧伤了，有着急了，有害怕了，有胆怯了，有一切的那些不属神的，他来安慰我们。所以这个圣灵来了呢，他要做这些一切的事都来告诉我们。但事实上，说实话，我现在没有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感谢主，我现在听圣灵的声音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知道主说的这句话是对的，是对的。我原来没有听到，我原来不知道，但是当我被圣灵得着以后，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哎，当我经历圣灵和我说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你就会看到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你就会看到很多那些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你面前发生了。阿们，感谢赞美主。比如说哈，我在说昨天的见证一直没说出来哈。昨天那个后来就跟着那个就是圣灵告诉我，就听那个甘金信牧师的，后来那个我家弟兄也有很感动，他说好，我今天那个敬拜那个时候就给大家看甘金信牧师那三个录像哈，就是那个三个短片，一共20多分钟。哎，当时呢看了以后，我就发现那个群里就那个弟兄姐妹之间啊，就在灵里面就开始进到那个圣灵的同在了。圣灵的同在了，哎，就感觉到那个圣灵就开始运行了，你能感觉到弟兄姐妹那个心啊，就好像都合在一起了，在圣灵里就非常非常好。可是呢，我先要说一个负面的那个失败的见证。可是这时候呢，曹弟兄呢，我不是想说他坏话，就说这个事情哈，他就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他就这个大家都开始火热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圣灵里唱那个。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在那个视频里那个敬拜歌曲叫 Healing in the Name， 就在 那个名那个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名字里的医治。我听到姊妹在群里也在唱哈，我这邻里也很兴奋。这时候突然之间曹弟兄他就打开了另外一首敬拜歌曲。我们说哈，我们敬拜主是对的是没问题的哈。可是你知道吗，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一定要从圣灵里来。我们可能平时我们正常的查经是啊，我们听一首敬拜歌曲，听两首，然后呢慢慢进到神的同在里。但是昨天呢，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同在里，已经在圣灵的水流里，我们已经得着那个感觉到那个神的那个圣灵的那个浇灌。这时候曹弟兄呢又按照他原来的那个服侍的那个经验我这个词比较就准确，按照他的经验，他一想，诶，我们今天还没有按照原来的那个方式去敬拜赞美神呢，你知道吗？原来就是打开几首敬拜歌曲，一首听完了听第二首，他可能他的头脑呢还在那个原来的那个经验当中，所以呢他就一下子把那个就找到了一首中文的敬拜歌曲就听。可是你知道吗，当他把这个歌曲一打开的时候，我的灵里一下那个水流就断了，一下就断了，就感觉到本来你已经沉浸在圣灵当中，突然之间就出来了。虽然那首歌是敬拜歌曲，没错，也很有神的同在，但是一下子好像把你从一个你正在沉浸在那个里面，就是感觉到特别好的那个状态，一下子给你拽出来了。明白我意思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明白我的这种意思，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因为他是那个带领者哈，我只是个跟他一起参与的，我就没有这个权柄，我就没有办没说他什么，他就唱就唱了。可是我知道这个圣灵的那个水流一下子结在那儿不能流动了。哎呀，我就有点着急了哈，我就有点，哎呀，我说怎么这样子呢哈，我怎么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他一直在外面忙那个院子里的活，可能他的那个魂里面比较重，灵里面呢可能不够那么敏锐。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明白哈，就是他的魂里面还在那个世界里。哼，你知道我不是批评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他思想还在那个世界里，所以在灵里面他就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虽然我已经感觉到其他的姊妹哈弟兄都已经进到灵里，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所以呢他一下子就把那个水流给截断了。所以我们将来啊服侍主，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服侍主，一定一定小心在圣灵里。你看那个甘金信牧师服侍主的时候哈，他非常的小心。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正在这个甘金信牧师正在那个敬拜里，正在那个圣灵里的时候，如果有个人突然唱了一句，他马上说安静闭嘴，态度有点粗暴哈，但是他是体贴圣灵的，他是体贴圣灵，他不能让任何一个搅扰把那个圣灵的水流打断。很多牧师都是这样子哈，不能够有这种打断。那昨天呢就是刚开始就有这样子发生，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哈，感谢主，又开始在那个祷告里又开始慢慢进到神的同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什么事情呢，曹弟兄在那分享，这时候曹弟兄突然说了一句话，其实他说了很多话，他不停在说，但是突然有一句话他一说出来，我一下心里就有了亮光。是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你是主，他就说了一句这句话。可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耶稣基督你是主的那个朱瑞莲牧师的那个敬拜歌，那个敬拜歌曲哈。我一听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诶，主让我们现在就听这首歌。虽然当时可能在祷告啊在分享，但是我灵里面第一个告诉我，现在马上把这首歌放出来，马上跟和弟兄姐妹一起听。哎，然后我就问弟兄，我说可以听这首歌吗，我们小声说，他说啊好哦，他可能意识到我有感动，哎，就把这首歌点开了。结果呢你知道吗，当这首歌在播的时候那个其实当时这首歌没有说讲到圣灵，只是讲耶稣基督啊，你是我们的主啊哈。但是就在这首歌播的时候，当时有个姊妹在台上，我就看她哭的呀，呵呵，哭的昏天黑地的啊，我不知道别的姊妹看到没有，她就一直在哭啊，一直在哭。 然后呢，我的心里也充满了那个激动和感动啊！我相信其他姊妹也有。哎，这时候圣灵就对我说：“你本来我们昨天是医治病，就是身体上的病的祷告，但圣灵突然告诉我，你今天要为那些弟兄姐妹里面的祷告，就是那个心祷告。你今天要为弟兄姐妹的心祷告，为大家那个心理祷告。”那我说具体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再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那个服事的一个小的奥秘哈，就是当主跟你说一句话的时候，可能说的不是很多，哪怕就是一个词，或者一个很简短的话语，然后你听到这个话语呢，你第一个知道这个是神啊，这是神让我去做的，但是你不知道照着做的第一步，下面要继续做什么？这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凭着信心把神让你说的第一句话说出来。你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做先知服事的一些牧者哈，那些有先知恩赐的那个弟兄姐妹，给我们讲那些怎样发先知性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给人一祷告有那么多神的话语，而且为什么知道是神的呢？因为他们那个祷告非常的能够打动那个对方的心，能够说出那对方里心里很多那个别人不知道的奥秘。我就问那些有先知恩赐的那些传道人，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神怎么跟你说？他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就跟我说一个词。就是一个词啊，比如说力量，就说这么一个单词，然后呢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祷告，但是我凭着信心，我就先和那个人说主跟我说力量这个词。他说，当你说完这个词了以后，你知道吗？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把这个水龙头这么一拧，就相当于把那个词说出来了，然后呢圣灵的水流就会借着你这个管道就开始说更多的话。你说了第一句，圣灵会告诉你第二句，你说了第二句，圣灵会给你第三句，这样子就像一条河一样就流出来了。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哈，听得懂吗？这个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啊。后来我就开始操练，就是原来我的习惯是给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头脑里一定要知道从前到后我要给他祷告什么，然后我再说。但是自从那个教导以后呢，我就明白了，我们不需要你一开始要知道你所有的祷告词，你只要知道其中的一个，就是神给你那句话，你凭着信心，你把那句话一说，然后呢，就像那个水龙头打开了一样，这个神的话就开始源源不断的出来了。这是一个发先知预言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秘诀哈。昨天就是这样子，昨天神就跟我说，他说你给那现在那个所有弟兄姐妹他们的心祷告，不是肉体上的医病。因为我们一直是做肉体上医病那个医治祷告，但昨天神说你要给心祷告，我说那我说什么呀？但是呢，我知道我不要再多问了。神的原则，神的那个规律就是说，你先凭着信心先说出来。我说好，然后我就问曹弟兄，我说我可以给他们祷告吗？他说好。哎，经脉一结束了，我就开始说，我主啊，我现在要为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他里面那个心祷告。然后我就开始一句一句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我当时说什么了，但是我知道真的是从神来的，因为我在灵里面有一种激动，有一种确据，有一种明白，就是神要把这些话对不知道哪个弟兄姐妹，反正就要说出来。等我祷告完了，我就感觉到那个神的同在，然后感谢主，谢谢那个鸽子姊妹哈，谢谢那个猴姊妹哈，你的见证让我更加确定当时的祷告是出于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看到那个鸽子姊妹那个见证了吗？后来那个鸽子姊妹就猴姊妹她说她感觉到 那个祷告的每一句话都在对他的心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吧？感谢赞美主哈，荣耀归给主。这个呢，就是圣灵引导，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灵引导。你知道圣灵引导啊，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就凡事都顺利，凡事都得胜，凡事都荣耀主，凡事都有益于人。我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见证哈，那个最近两个月呢，我公公婆婆从中国过来探亲，那个我公公婆婆是，她尤其我婆婆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性格比较强的一个人，啊，她很好，她很善良，很大方，啊，也很爱我们，但是她性格比较强，然后呢，经常比较倔强，你说左她非要右，你说前她非要后。其实在小事上也就无所谓，但是有很多事情呢，他就是他不听。其实有很多事情又危险，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煤气炉，还有煤气炉就打煤气的那个，我们想告诉他怎么去开，跟中国呢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不愿意听，他觉得我在中国会，我到这儿一样不需要你告诉我。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他乱开那个煤气灶的时候会引起生命危险，因为我们白天不在家嘛。如果他白天做了饭了，不知道怎么弄，他弄坏了，那个煤气的泄漏了，就会影响生命。所以呢，就是我们一直这两个月一直在这种怎么说，在这种像拉锯一样哈。我们今天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第二天呢，哎，他当时答应，第二天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从人的角度有点真的很失去耐心了。你想一天你跟他说这样说他听了然后不做，两天三天过了60多天，基本上隔那么一两天，他刚开始第一天照着做，隔了两天又回去了。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是跟曹弟兄说我是耐心已经快没了我凭人的耐心我基本上已经快没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脾气了，就是生气了，我表达出我的不满了哈。然后这个我这婆婆自信心又特别强，她就不高兴了，她也不高兴了，她一看你的脸色不好，她也不高兴了。所以我们两个那天呢就冷战了。我回家以后，她也不理我，那她不理我，我也心里不舒服，我就带着气，那我也没理她。然后这时候我就在那做饭，她在那个不远处坐在沙发上，自己那个不知道看什么。所以就是很难过，但是我知道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发怒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是我自从知道这句经文以后，我就尽力的按照这个教导去做。什么意思呢？我发怒但不能犯罪，而不能做一些恶事，而且呢不能让这个怒气停，就是一直停留在那儿，一直到第二天，就不能当天，就说我白天早上发了怒，我到第二天不能过一天。这是神说的不可到日落哈，就是在希伯来人日落就是他们第二天的开始。弟兄姐妹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们的一天早上是太阳起来的时候，升起来的时候是一天，但是在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开始是太阳落的时候，是晚上啊。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不能把你的怒气存留到第二天。所以我一直按照这个，所以我和我家弟兄即便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许让这个不愉快过夜啊。哈利路亚，这是题外话，不许让这个题。所以那天呢早上生气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没有和好，所以我就心里很烦哈。但是我又不愿意去主动的找到个道歉，因为我真的是当时有点生气了然后我就在那做饭，结果正在做的时候，突然之间里面的灵就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和你婆婆说你不要生气了，你本来长得是个大美女，你为什么拉了个那个脸，你那个脸子一拉了长了，其实就不好看了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就大致形容，在心里想的很快啊，但是大致意思就是这样。然后我一听到这句话，我自己都笑了哈。我说有没有搞错？她是我婆婆，我怎么说这种话啊？好像把她当成一个年轻人看。但是呢，我知道那灵里面就很确信，我要把这话告诉她，我就转身，我说 妈，我说你不要再生气了，你本来你是个大美女，但你一生气，你看你脸拉那么长，多丑啊！然后我说完了以后，我婆婆马上转身就笑了哈、啊，然后呢，她就过来了。然后我们俩就和好如初了，就像也没有说再把以前的事儿再叨弄过来，再讲你对我错，我错你对啊，不说这事儿，马上就和好了。他就开始给我打下手，帮我切菜呀、啊，帮我那个拿东西，一下子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我说神呐、啊，圣灵啊，你好有智慧。我如果要正常的人就说啊，你去跟他道歉，讲一下，然后再跟他讲一下这个道理。但是圣灵没让我这么说，圣灵说你去跟他说你本来是个大美女，结果你一生气很丑，脸好长，太难看了。然后这句话不但没有让他生气，反而让他开心了，他一下就笑了，然后就和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啊、是我们的主好有意思吧。这个就是按圣灵的引导，圣灵只叫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说什么话，然后呢这句话就可以造就人，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在说话上哈，在圣灵在说话上来指引我们、啊、很好玩哈，弟兄姐妹，很好玩。这种事情呢就这一次特别明显，其实还有很多哈，我就一时想不起来，但是这个让我就是感觉到很开心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顺便说一句哈，顺便说一句，这个事情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我这个公公婆婆哈，就是一直反复，今天好明天又不行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不是他人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灵里的征战，是一个灵里的征战啊。我这个可能有点跑题了，但是呢我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还和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我原来第一次看到就是关于灵里的征战这个教导呢，是从甘坚信牧师他讲有一个二重国度，我如果词没说错哈，说错的弟兄姐妹知道的可以给我纠正哈，应该叫二重国度。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看哈，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知道有灵界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个地球，就是个物质的世界，就是一个自然世界啊，可以手摸得到的，眼睛看着的啊，家里的老人都有这方面的固执哈、啊、真的，我说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不是在责备这些老人哈、啊、这个姊妹说了，这个陈姊妹，乃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实，然后我一会儿跟大家说怎么解决这个办法，解决的办法哈，就是我先讲这个二重国度，这个其实是三重哈，是这样子。第一重呢是在这个自然界，在这个地上，是这个属物质的，能够看得见的，属肉体的，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着，手摸得到，鼻子闻得到，就是我们的五官啊，就是我们原来说，当我们是无神论的时候。就是那种自然的世界，可是呢当你后来知道了，你慢慢明白哈，就是人发现除了这个自然界还有一个灵界，这个弟兄姐妹知道吧，哦，除了自然界还有一个灵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呢不在和这个自然世界不在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灵的世界呢有两重，一重在哪儿呢，一重在魔鬼那儿，邪灵的那个世界，一重在哪儿呢，在神那儿，圣灵的那个世界啊。邪灵的世界是那种有撒旦啊，那个各种黑暗的权势，那个圣灵的世界呢有神的灵还有天使。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在这个地上，你们想想啊，你们现在想，这是一个圆的东西，在这个圆的上层呢，在正常的自然界里包围着一个属灵的那个领域，那个地方呢是哪儿呢，就在我们的上方，在人肉体的那个世界的上方，有包着一层就是属灵的空间，什么呢，那个是魔鬼的世界，就魔鬼的世界包围在这个自然世界那个上面一层，然后在魔鬼的第二层哈、啊，在魔鬼的第二层上面呢又有另外一层叫第三层，那个什么呢，那个是属神的那一层， 明白什么意思吗？我现在讲你们能听懂吗？哎，有疑义的可以发言啊，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然后当这个本来这个我们这个造完这个世界呢，没有中间没有第二层，没有第二层，就是人的这个自然的世界，亚当夏娃和这个第三层，就是和神的那层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然后我们是通的，因为当时亚当夏娃没有罪，和神是在一起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犯了罪以后，他们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因为圣经说，你听谁的话，你就是谁的奴隶。啊，你做了罪的奴仆，所以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让魔鬼掌权。所以魔鬼从那一天开始就代替了亚当夏娃在地上做王。本来这个地上的这个有权柄的是亚当夏娃，然后因为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管理这个地，你们要治理这个地，所以亚当夏娃是这个地上的王。可是犯了罪，当他听了魔鬼的话，他就得服从魔鬼的那命令。这时候就他的权柄，对地的权柄就自然的就交给了魔鬼。所以圣经说的很清楚，他说那个魔鬼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对吧？这个弟兄姐妹知道吧？我就不翻圣经了哈。如果有什么疑义，咱们在圣经里找。所以魔鬼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他就像一层黑黑的云一样，就罩在这个笼罩在这个世界的那个四周，所以他黑暗权势就在这个地，就是就罩住了哈，就像一个围了一圈，对吧？然后人就在这个黑暗里面被压制，受捆绑，然后呢有疾病，有苦难，有不幸，有灾难，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不好，对吧？就是在魔鬼里掌魔鬼就在魔鬼手底下被欺压，被掌控。但是呢，当我们的天父他怎么样呢？我们的天父啊，他不会任由魔鬼掌权，他要把这个魔鬼这个国度呢要破坏。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的天父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从那个三层那个天上下来，变成人的样子，然后打通了一个道路。就像你想象，现在你的想象力能想象出来吗？第一层外面包一层，然后还有另外一层，第三层，但中间呢本来原来是不通的，现在耶稣呢就是像那一个梯子一样，或者是说耶稣说他是道路，对不对？中间开了一条路，耶稣从上来到下，从第三层来到了第一层，穿过第二层就进到了第一层，然后他又死里复活，他又回到了这个从第一层又回到第三层。这时候所有的凡是信他的都跟着他一起怎么样，从第一层一直到了第三层上去了。耶稣就像一个梯子一样，那个董才和弟兄啊，不要着急这个腰，你知道吗？董才和弟兄，我插一句啊，董才和他说腰现在有问题，胃也不好。董弟兄，我想和你说什么呢？我们说要求医治，是谁在医治你呢？弟兄，你知道吗？谁在医治你？是我吗？是曹弟兄吗？或者其他弟兄姐妹吗？不是，哦，是主。所以当我们说那个我们要得医治，其实是得主的医治。但是有一个办法非常简单，就是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自然就被医治了，听懂吗？我们不是寻求那个医治，我们接受医治，不是寻求医治，我们是寻求医治的主，主的医治就临到我们，我们就接受。我说的不寻求医治，不是说我们不要医治哈，就是我们不单单只寻求那个医治，明白吗？我们要寻求那个医治的主。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很多布道会上，医治布道会上，牧师不是上来就医治，偶尔会有啊，圣灵感动，但是牧师会让大家先敬拜赞美神，进到神的同在里，进到神的荣耀里，然后医治才能发生。因为我们不是凭着势力啊，撒加利亚书说什么？我们不是凭着势力，我们不是凭着才能，我们乃是凭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给你祷告不是凭着我， 哦，不是凭着我的能力，我的话语，乃是凭着主的大能。所以你找到主，其实就能找到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先要敬拜赞美，然后讲主的话，最后医治就开始发生了。阿们，阿们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都还能听见吗，弟兄姐妹？能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先求那个医治的主。就像我原来和很多弟兄姐妹做过见证，做的见证，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想求能力，可是求了半天，发现什么能力也没临到我，我好失望啊。然后呢，这时候有一天主就圣灵就跟我说，他就很温柔地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是要我呢，还是要能力呢？我突然如梦初醒，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人的思维陷在一个地方哈。真的就怎么也出不来，就是想要，我就想要那个，我就是想要。可是那天神的话突然把我惊醒了，他说你是要我还是要我的能力？刚开始我想不一样吗，后来圣灵告诉我，你说一样吗？哦，我说不一样。主和主的能力能一样吗？懂吗？主的能力是属于主，但不是主。但是我要是光要能力，也许我能有能力，但是我没有主又有什么用呢？我没有主光有能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关于医治，我光得了医治没有主有什么用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但是我要有了主，我又有了医治，我又有了能力啊，我又有了那个富足，我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属天属地的祝福，那个才是上等好的无比的。阿们。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我们所以先求，所以一直和弟兄姐妹在讲，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怎么样都加给你，都随着你，都自动的就跟着你啊！圣经说的很清楚，那些福气是跟着你，在旧约里，我忘了生命记还是出埃及记啊，那些福气都随着你，都跟着你，你不想要都没有不可能，你走到哪里，他就跟你到哪里。哦，弟兄姐妹知道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先求主，好像不要着急，有的时候我们太着急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反而得不着，反而得不着，我们把眼睛定睛在我的问题上，我反而得不着哈。这是题外话。好了，我继续讲那个国度的事哈。因为当你明白这些这个国度，这个几重国度这个奥秘以后，很多事情你知道吗，你就明白其中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奥秘，你就更加得胜啊。比如说那个董弟兄哈，你先别睡觉，我再给你讲一句这个哈。你比如说你关于你腰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祷告给你祷告不下最少五次了。我在今年过年二月份回国的时候，我们还手按着你的腰给你祷告。然后在你这个当时在医院里也给你祷告，当时都是好了，对不对？之后就我相信最近也有几次祷告完了就好了，为什么又不行了呢？你有没有想过，诶，你承不承认当时祷告好了，董弟兄？你比如说很明显那次在医院里，当时潘平姊妹可以做见证哈，祷告完了董弟兄竟然可以，就是他的腰一直弯到那个下面，手都可以碰着他的脚。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我好人，我这个腰好的人我都做不到那个，他的不好的他竟可以做到了，就说明神的医治当时临到他了。那为什么后来又不行了呢？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说的那个国度的那个奥秘。因为什么呢？因为医治是从神来的，疾病是从魔鬼来的，这两个势力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征战，明白吗，弟兄姐妹？他征战的战场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魂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已经完全得胜了，我们有个新造的灵，我们重生了，但是魔鬼会在我们的魂里常常的搅扰我们，让我们怀疑，让我们害怕，让我们不信，明白意思吗？他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从他来的谎言，然后呢让我们离开主的这个恩典，离开主的医治，离开主的那个修复，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二重国度在哪儿。然后到了第三重国度呢，就是在圣灵里。这时候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地呀、啊，耶稣顺着那，我们跟着耶稣在一起，我们就顺着那个天梯，哦，可以想象是个梯子，或者一个楼梯，或者一条路，你怎么想都成了，就是打通了一个通道，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属物质的、属肉体的、属那个属自然界的层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超自然里面，带到了一个属灵的那个地方，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一下子带到了第三重那个三层天上，可以这么说吧哈，带到了那个三层天上，带到那个神的天父的国度里，带到了那个荣耀的国度里，带到了那个没有疾病、没有那个贫穷、没有捆绑、有自由的那个国度里。带到了那个又美又善的那个国度里，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呢，耶稣就是那条道路，就是那个梯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全是软弱，我们有疾病，哦，我好像没有听谁说过他没有得过病。我们有的时候有贫穷，我们有的时候有纷争，有仇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逼迫。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不幸哈，天灾人祸什么都有啊。这个天灾不是从神来啊，记住啊，从魔鬼来。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办法，能够从这个地方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三层天上，我们就离开了这些。这个办法就是刚刚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那条道路，就是那个梯子。阿们，阿们。这就是一个属灵里的奥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好了，是耶稣的肉体把我们带到那个吗？我们说的耶稣的道路什么？刚刚说了，耶稣那是个那个道路，其实那是这个耶稣是什么呢？是那个属灵的耶稣，不是在肉体上。谁能靠着肉体跟耶稣一起上到天父那儿呢？不能，是耶稣在借着他的灵。因为圣经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耶稣就是那个灵，所以我们在那个灵，那个灵是什么呀？就是圣灵哦。所以我们就借着圣灵从这个属自然的这个地方进到了属灵的那个属天父的那个灵的那个空间。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所有的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都要离开，必须离开。天堂有疾病吗？没有。天堂有贫穷吗？没有。天堂有害怕吗？没有。天堂有忧愁吗？没有。天堂有仇恨吗？没有。天堂有灾难吗？没有。天堂是这些坏的东西在天堂里都没有。所以呢弟兄姐妹哈，我们就是有一个秘诀，要想脱离开这些，我们就得从地上到天上，在天堂里过。怎么过呢？怎么在天堂里呢？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的就有一个重生的灵，这个时候我们就到了天堂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不是要将来要到天堂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堂上，这个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堂上，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这个不是我说的哦，是神说的哦。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看看以弗所书。对，小灵刚刚说了一句是经文，他说你们在地如同在天，这个是耶稣告诉门徒的祷告词哈。咱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这个经文也查了好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不代表我们明白和在心里面和他这个经文合而为一哈。这个经文不是从耳朵里从眼睛里进来，而是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进到心里面。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哈，弟兄姐妹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没有？我们读一下啊。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咱们再看一下上面的经文，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啊，这是一段经文，因为没有时间就不都读了。我把这两段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读哈。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里有两个他，前面那个他呢是天父，哦，圣父。然后呢，他圣父呢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就是天父的右边。哦，这个就是说这些事情先发生了。哦，天父是借着圣灵大能把耶稣复活了，坐在他右边了，然后耶稣就升到天上了。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第六节呢，他又说什么？又叫他又是天父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小玲，能不能把喇叭先关一下？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哦，不好意思，耶稣爱你。我在录音，因为就是怕那个有点脚那个声音，那个也得打断哈。哈利路亚，谢谢啊、哦，感谢主。你看啊、哦，他又叫，就是天父又叫我们与基督啊，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这两个是一起的哈，是一起的，是不是？所以他先叫基督复活了，然后坐在他的旁边，就是天父，然后他又怎么样呢？又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也一起复活，然后也一起坐在天父的右边。而且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如果你看英文版本，这个是个过去时。弟兄姐妹，这个保罗在写给以弗所弟兄姐妹写信的时候，他当时是在说当时的话，可是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的是用过去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将要，不是正在，是已经。为什么？保罗已经信耶稣了，这些基督徒已经信耶稣了，而且呢，他们不但已经信耶稣，他们已经和耶稣一同复活，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了。阿们，阿们，听到了吗？这个地方很重要哦。好多基督徒认为我们，杂音很大是吗？我现在把这个静音啊，现在可以吗？现在行吗？可以了啊，哈利路亚！我刚刚这静音就好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地方用的是过去时，就是说他已经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你旁边的圣经里加一个了。然后一同坐在了天上，啊，我自己圣经旁边标了哈，如果你愿意可以标一下，你也可以再找英文版本的圣经哈，找英文版本的圣经你确定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妄讲神的话，对吧？不能是自以为是的乱讲，因为我在我的版本的圣经里说的清清楚楚。那个做的那个单词是过去的时候，是过去的那个单词，哦，那个复活也是过去时，就这个事情发生了，已经是过去的了。就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发生了。比如说，我是十年前信的主，那我就是十年前那一天 已经跟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了。我在那一天我已经复活了。阿们。你明白吗？你们也是一样，你哪一天信了耶稣，哪一天你就跟他一起复活了，哪一天你就和他一起坐在天父右边了。那既然这样，既然那一天你已经和耶稣基督复活，已经和他坐在天父右边，那你现在呢？那你现在呢？一样的呀，弟兄姐妹，对不对？除非有一个我们不信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还都是信的。所以既然我们还是在信里面，我们就一直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呢，神把我们的仇敌做我们的脚凳，踩在我们脚下。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就好像说，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我们从这个地球这个范围内，我们顺着那个梯子经过二重天啊，把那二重天 pass 过去了。我说二重天就是魔鬼的国度，然后进到三层天就是神的国度。这时候本来原来我们是在魔鬼脚底下踩着的，听懂了吗？我们本来是被魔鬼踩在脚下，魔鬼任意的来欺负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从一层天进到三层天上，我们就可以和耶稣基督一起把魔鬼踩在脚下，因为他在第二层了吗？你们想明白吗？原来我住一楼，二楼在我头上，但是我现在从一楼上到三楼，二楼就在我脚下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到了吗？感谢赞美主哈，能明白，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三层天上，在那个神的国度里，我们怎么去的呢？你知道我们怎么才能这样子呢？我们一定要活在灵里面，圣灵里面。如果我们要还属肉体的话，我们就还在那个地上，还是在地上，还是被魔鬼踩在脚下，听到了吗？如果我们属肉体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还在这儿，还被魔鬼踩在脚底下，我们还会有疾病，还会有苦难，还会有不顺利的，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让我们烦心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属灵的话，今天又回到那个属灵哈，如果我们要属到灵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耶稣一起把魔鬼踩在脚下。所以圣经说了什么？说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引导，我们才能得胜。哦，明白吗，弟兄姐妹？是不是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我们只有在灵里面，我们才能得胜。我说的是圣灵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来了，要将一切的事都指教我们，一切哦，不是个别的，不是一半或者不是大部分，是所有的。所有的事圣灵都要带领，都要引导。无论是我们服侍神，无论是我们过日子啊，我们是上班啊，学习啊，家庭啊，这交朋友啊，做日常的生活上的事情啊，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被圣灵引导，我们就能得胜。如果不在圣灵的引导里，我们就要受亏损。虽然我们还得救，我们还有救恩，但是我们会过得比较失败，我们就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懂吗？我原来讲过一个那个爱德华米勒的那个牧师的那个他的见证，他有一次开车在盘山道一圈一圈的，然后呢到一个拐角处呢，他看不到对面，他在右边开嘛，这时候突然之间他心里有一句话跟他说，开到左边来。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想的这个就觉得不靠谱嘛，肯定就不会做。但是这个爱德华米勒牧师他是有圣灵引导，他非常明白圣灵的声音，他马上知道这是圣灵来的，他一下就把他的车开到左边。从人的大脑想不明白为什么，觉得这好不可思议啊，我开到左边来车不撞了吗？我现在看不到对方。可是就在他把车开到左边，他按照圣灵的引导开到左边的时候，这时候突然有一辆车从他右边开过去了， 因为那辆车开错方向了。神知道，所以神提醒他，你开到左边，你就可以错过这个车祸了，否则的话就是车毁人亡。神奇吧，弟兄姐妹。所以你要是在圣灵引导里，我们只有出乎意料的平安。你要在圣灵的引导里，你就会有出乎意料的得胜和顺利。就像我刚刚讲我那个婆婆的事情，因为圣灵告诉我那句话，我们两个一下子就呵呵和好如初。那句话在正常人耳朵里觉得很不靠谱，你怎么跟一个老太太说这种话，她是老人家呀，你怎么说这种话，好像很调皮的。但是圣灵就是让我这么说，然后这句话就把我婆婆搞笑了，啊，逗笑了，然后我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阿们，阿们。我们的神，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那种超过万有的那种智慧和能力，他是从上面看世界，他不在时间里面，也不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什么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然后他知道呢，他又愿意告诉给人，懂吗？他又愿意帮助人。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拦阻了我们得到他的，就是我们听不着他的话，我们常常不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就陷在那个魔鬼的手里和网络里，我们就吃亏，我们就受损，知道吧？我们就感觉到挫败，我们就感觉到那种捆绑，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明白？无助。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阿们，同意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讲的是圣灵引导可以给我们帮助哈，还有圣灵啊，很多很多的那个，因为耶稣说了一切啊，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一切的事上。其实如果你看经文啊，圣经经文，我过后我可以总结一下关于圣灵引导呢，我们会有得什么样的那个帮助哈。我今天早上简单的查了一下哈，我给大家快速的读几句啊。圣灵引导，首先呢，有圣灵了以后，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是蒙圣灵的光照，我们就开始有悔改的心，然后呢，我们接受耶稣呢，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圣灵生了我们，我们就重生，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然后呢，圣灵呢又从上面降在我们身上，浇灌我们，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灵充满我们以后呢，就会给我们两个大方向的东西啊。两个大方向的，如果分类呢，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什么呢？叫圣灵的恩赐，一个是什么呢？在圣灵里结的果子。这两个方向哦，这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说哈，这是我自己从领受的哈。一个是圣灵的恩赐，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一直在讲圣灵的九样恩赐，那个是什么呢？我先不说那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结的果子呢是我们的生命，你们知道吗？可以背下来吗？我有的时候背不全哈。圣灵的果子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平安、喜乐、爱、恩慈、良善、温柔。然后忍耐、节制、信实其实是信心哈，我这每次我都要给更改一下，我喜欢信心这个单词，而不是喜欢信实这个单词。信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有这个九样啊，爱、平安、喜乐这样的九样，大家都能背下来。然后这是关乎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呢，圣灵来了会给我们从天上来的那个恩赐。这个恩赐呢，感谢神也是九样，很奇妙哈。有什么？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预言， 有行异能，有医病，然后呢还有什么说方言，还有翻方言哈，有这样九样的。所以这个是关于，这是关乎什么呢？是给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干什么？做见证，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个外在的可以去把别人带到神面前，里面呢是会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意的更新，帮我们战胜我们肉体上的软弱。所以这两个是两大类哈，哈利路亚，这两个是两大类。所以这两大类无论是生命还是传福音能力，都是从圣灵而来，都是靠着圣灵。这个就是我再补充一句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每次我和曹弟兄，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都在竭力的告诉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引到圣灵里来。因为我想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看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是爱主，他们也愿意服侍主，他们也愿意拯救灵魂，但是他们用的方法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太认可。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看到人有罪了，有问题的，行为上有不对的了，他们不停的想用圣经上的那些法律啊，那些律法的准则呢，来告诉弟兄姐妹说，你这个不应该做，你这是不对的，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都在说这些话，对吧？我们听过吧，听过吧？很多那些无论是网上发的文章，还是说这传道人在讲，都说你们要呀，这快没电了哈，墨子妹，不好意思，那我再把那个电话拿来啊，稍等。那行吗？很多的那些教导呢，都是告诉人怎么去做，但是你知道吗？我想，耶稣的心意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做，而是把我们带到圣灵里，让圣灵帮助我们去做。明白吗？这是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给弟兄姐妹教导，我们的教导的中心，给弟兄姐妹教导中心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听明白没有我说的意思？不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或者指出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给他们讲，给他们一个道路，让他们去顺着这个道路进到那个帮助他们能做到的那个里面，就什么，就是圣灵里面。所以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到圣灵里，带到圣灵里，然后圣灵亲自的来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其实就是今天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按照圣灵的引导。阿们，同意吗？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每次我看到那种关于比如说你们应该在行为上啊怎么样那种教导，我都不认可哈，因为我知道你越那么说，越是对那个人的一种捆绑和束缚，越是来压制他们，让他们知道道理但是行不出来。所以呢就在一种什么呢，就是在一种在一种怎么说，我说不出来，一种反而是一种捆绑，是一种锁链。他，你告诉他真理，告诉他道理，说那个我们不可发怒哦，因为发怒也那个是得罪神呢。可是他也同意了，他说对对对，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不能发怒。可是他又没办法战胜这个发怒，所以他每次一发怒的时候，心里就有愧疚，就有羞愧，就有那个定罪。然后呢，他就是周而复始的，就这样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最后他的生命就开始软弱，反而不是帮助他们，明白吗，弟兄姐妹？但是我不先不告诉他你不要发怒哦，我先告诉他怎么找到神， 怎么领受圣灵，怎么在神的同在里领受天父的爱。然后当他一进到圣灵的里的时候，当他一在那个光明的那个国度里，那个三层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会把他该需要做的，该怎么样做的，一个一个的告诉他，一个一个的帮助他，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进到不一样的那个层面里，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更新，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翻转，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得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肉体是33年半，但是耶稣离开了，耶稣回到父那了，但是他又差下圣灵，让他永远住在我们中间，永远住在信他的那个人的心里，而且降在他们的身上，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也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让这些凡是信他的不但能有救恩，而且能过一个得胜的在地上的生活。这个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寻求的，这个圣灵就是主的灵，就是天父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主他自己。圣经说的清清楚楚，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啊，我就不找了哈。耶稣说，主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说，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说，主就是那灵。阿们。所以就是因为圣灵，我们就能够来到天父面前。所以我们说属灵，属灵是什么意思？是他的好行为吗？不是。我刚开始进到那个教会里的时候，人常常说属灵，我就不明白什么叫属灵。说这个弟兄好属灵哦，这个姊妹好属灵哦，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属灵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好多人不知道，说属灵就是你做得好了，你很虔诚哦。不对，属灵就是在灵里面跟着圣灵的引导，就叫属灵。听天父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按照神的声音去说话做事为人。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怎么得到圣灵呢？弟兄姐妹，怎么得到圣灵呢？知道吗？怎么得到圣灵啊？那既然我们知道圣灵很重要，我们也需要在圣灵里被圣灵引导。因为圣经说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一会儿再把很多关于圣灵的那个经文发给大家。你们被圣灵引导，你们就可以战胜肉体的软弱，这圣经说的，不是我们自己战胜哦。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再属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再属肉体。你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身体上的恶行。你这靠着圣灵去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你们因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16。阿们。你们要在圣灵里就能够合而为一，哈利路亚。所以这都是圣灵。然后这个姊妹说，怎样被圣灵引导啊？我首先我要被他引导，我得进到他里面，对不对？我得和他在一起，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一段经文哈，先看《使徒行传》应该是第二章，对不起啊，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是第38节。找到没有？我们读一下啊。彼得说，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回到天家了哈，然后已经五旬节过去了，这些有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了。那这时候呢，彼得就在圣殿面前前面讲道啊，讲耶稣，然后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讲完耶稣以后，众人听见又扎心，37节，第二章37节，听到耶稣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扎心啊，刺他们的心，然后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我们怎么样，现在该做什么呀？啊，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耶稣了，啊，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是主了，成为基督了，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第一步哈，第一步就是怎样领受圣灵呢？先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时候呢就一定得到圣灵。现在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我们都已经悔改了。悔改是什么意思？就原来不信神和走到和神相反那条路上啊，背离神，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荣耀，不归荣耀给神，不敬拜他。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世界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悔改了，都信神了，都敬拜尊崇他，这个就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而且呢，我们也奉了耶稣的名受洗，这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罪就得了赦，罪赦了没有了，然后我们就领受圣灵。所以这个第一层结束了，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哈，都已经得到圣灵了。还有一个什么呢？怎么样得圣灵呢？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对不起啊，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呢，第十三节哈，这个原来讲过很多次哈，可能有的姊妹当时没在，弟兄，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哈，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吗？怎么得到这个圣灵啊？第一个是求，第二个是相信你拿到，明白吗，弟兄姐妹？就是求啊，你说主啊，我求你的圣灵，求你的圣灵浇灌我，求你的圣灵充满我，求你的圣灵再降在我身上，求你的圣灵来与我同在。而且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哟，不是说我今天求完了明天就不需要了，不是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不管你得到多少，都你只要求他还会有更多，还会有更多。所以就是求圣灵啊，求，哈利路亚。然后求完了以后呢，你凭着信心相信你得到了。你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们祷告哈，所有愿意求的弟兄姐妹哈，现在我给你祷告。我就给你祷告，很简单一句话，你要凭着信心，你说我得着了，你就得着了。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很快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很快的祷告，好不好？都安静下来哈，都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哈。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圣灵降临，降临，降临， 降临在每一个他所每一个渴慕圣灵的神的儿女身上，充满他们，充满，浇灌，从头到脚，从头上到脚趾头，从头到脚，浇灌，圣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浇灌下来，更多，凭着信心领受哈，虽然你眼睛看不到弟兄姐妹，但是你凭着信心，你说我得着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厚厚的浇灌在我身上，你这么相信，你就能得着。这就是我原来领受的哈，奉耶稣基督的名，虽然我没有给你按手，但是圣灵亲自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耶稣亲自从父那里，你想一下，就像一个瓶子，耶稣现在从父那里要一瓶子那个生命河的水，现在就从头到脚浇下来，从你的头浇到你的脚上，浇灌下来，那个膏油，神的圣洁的膏油，有能力的那个膏油，现在从你头浇到脚上，浇灌，更多，领受，更多，因为不是我在给你们做什么，我只是在凭着信心去求耶稣，耶稣他自己把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浇灌更多，浇灌下来，更多，像春雨秋雨，像那个瀑布一样浇灌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浇灌，耶稣，你的圣灵更多的浇灌张小玲姊妹，浇灌董才和弟兄，浇灌侯姊妹侯志斌姊妹，浇灌隋一芬阿姨，浇灌美珍姊妹，浇灌周华姊妹，浇灌小杜姊妹，浇灌周丽姊妹，浇灌陈卫婷姊妹，浇灌刘少杰姊妹，浇灌张萌姊妹，浇灌潘平姊妹，浇灌莫中平姊妹，浇灌刘慧珍姊妹，浇灌可可姊妹，浇灌张小平姊妹，浇灌安妮姊妹，也浇灌我，浇灌，充满，神荣耀的灵现在充满我们，降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已经领受，我们全然接受，我们要更多，更多，弟兄姊妹，我知道哈，今天晚上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有异梦，哈利路亚，因为我刚刚被圣灵充满以后，真的就开始做异梦哈，哈利路亚，而且你有可能会看见异象，你凭着信心领受，你神的异象就会临到你，神的异梦就会临到你，你也要开口说出方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方言临到弟兄姐妹，神的灵就要打开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开始说出新方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神的灵来，就使我们软弱的灵离开，使我们疾病的灵离开，使我们害怕的灵离开，是我们那个忧愁的抑郁的灵离开，神的灵离开，将平安喜乐爱自由释放刚强壮胆能力都加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神的灵充满我们，也将智慧和启示的灵现在又降临在每一个渴慕他的儿女的那个身上，智慧和启示的灵降下来，他们现在的灵里的眼睛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他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更多的看到神的那个荣光，更多的能听到神的话语，圣灵，你就在我们中间， 你就在我们中间，降临，降临，浇灌，浇灌，浇灌，充满，充满，哈利路亚，降在我们身上，充满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整个的人都被浸泡，浸泡在神的圣灵里，我们浸泡在那个圣灵的河水里，我们在那个圣灵的河里游泳，我们在圣灵的河里游泳，游泳，游泳，游泳，我们在圣灵的水流里游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游得更深，游到那个水里面，游到那个水深之处，我们整个人被圣灵所包围，所浸泡，哈利路亚，圣灵就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们就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借着圣灵，我们借到主，进到主里面，主就在父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在那个天上，我们就和我们的父在一起，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大能荣耀死里复活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一句经文哈，弟兄姐妹，就是求圣灵，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2节，使徒行传五章32节，我读一下哈，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句话说的是别的事哈，但是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一个意思，神赐给什么样人圣灵呢？顺从，顺从，听懂了吗？顺服。如果我们顺服了，神的圣灵就来。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吧，我讲到原来我的一个见证，我就是最开始得到圣灵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得到圣灵了，当牧师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不由自主就倒下来了。然后我看到这个场面呢，我很害怕，我就想离得远一点。哦，然后呢，我就不想接受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不顺从。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用我人的大脑想，这怎么好像莫名其妙？为什么好像一祷告人就要躺下来？这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好像觉得怪怪的。其实这个就是用自己的大脑，自己的大脑在想神应该什么样子，神应该怎么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在那个圣灵运行的时候，那个会场会有人在笑啊，人在哭啊，人在，甚至有人在喊。然后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觉得这群人疯了，啊，不正常啊，感觉好像是很恐怖。有的人甚至说是邪灵。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局限神圣灵的作为。我们在人的头脑里常常认为神应该这样做，如果超过我能理解的范围就不是神，这是很错误的，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用肉体的眼睛和耳朵去分辨是不是神的灵，我们要用里面的心来分辨。如果说你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你求圣灵，你知道吗？神绝对不会拿邪灵给你们来。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害怕，因为他们听到说这个世界有邪灵，所以呢就怕如果这个灵运行的时候，如果有邪灵怎么办？我问你们弟兄姐妹，圣灵大还是邪灵大呀？如果我当然圣灵大了。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跟耶稣说，我们信任他，耶稣啊，求你给圣灵给我们，你觉得耶稣会是那样的一个主说，你要圣灵，对不起啊，我给你点邪灵。我们的主会吗？我们的天父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 说你们第十一章，你们尚且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难道我们跟天父说圣灵啊，是天父啊，圣灵给我们，然后天父说我给你点邪灵，他会吗？不会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信，一种信任和一种信心。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求这个主的灵，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有别的灵来，这是信心哦。所以当我们知道不会有邪灵来，只有圣灵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求的是圣灵哦，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哦，所以邪灵是不能靠近，光就会来，黑暗就不可能来。这时候至于有什么反应，你们不用怕，也不要担心，没关系。你或者蹦，或者跳，或者哭，或者笑，或者是安静的躺在那里，或者是流眼泪，或者是大声的说方言，这个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灵里。我们不要限制圣灵的作为，不要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去分析这个是不是圣灵，乃是用我们的心去感受。如果我们在平安里，如果我们在喜乐里，如果我们在满足里，我们在释放里，那就一定是圣灵。因为邪灵不可能让我们平安，邪灵不可能让我们喜乐，邪灵不可能让我们得释放，明白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怎么判断你会不会有圣灵。第一，凭着信心；第二，看着你的里面的灵是不是平安，是不是喜乐，是不是有释放得自由。阿们。好多基督徒他不懂圣灵，所以呢他用他的大脑来分析，结果呢他就不小心，你知道吗，不小心就亵渎了圣灵，他说那是邪灵。因为他的无知，因为他用他的大脑去想事情，用他原来的经验去判断，又用人的别人的告诉他的那个他去分析，都错了。我们要用我们里面的灵，用我们的心去分析。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刚刚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得着？有没有？哈利路亚。有没有刚刚感觉到圣灵就降临了？我把这个声音打开哈。有就大胆的去说哈。那个猴姊妹、鸽子姊妹说她全身发热，阿们。对，这就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现象感觉。还有吗？哈利路亚。你们有什么感觉就可以说啊，我相信每个人只要你当时就是寻求了，愿意领受了，我相信你都得着了。也许你没有感觉，没问题，你知道吗？你慢慢的会发现，诶，我开始在某一些事情上开始不再一样了，我开始好像能感觉到圣灵和我说话了。我相信哈，相信你今天已经得着了，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圣灵里浸泡着呢。我现在感觉到是发热哈。那个陈姊妹说感觉到双手颤抖，特别喜乐。哈哈哈哈。那个周丽姊妹是有点热，虽然开着空调她还感到热，但是你不明白怎样得着圣灵，你现在就得着了呀。有两种方式哈，当你不拒绝你求的时候，有两种，一种你自己求，你跟神主在一起的时候，你主啊浇灌圣灵，然后你就想象耶稣，因为这个圣灵从耶稣那来嘛，你可以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耶稣在圣经里的那种各种作为啊，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象那个圣灵从那个耶稣手里往下浇灌，你怎么想想都可以啊，没问题哈。哈利路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别的那个有圣灵同在的弟兄姐妹给你祷告，就像我刚才给你们祷告，然后呢我凭着信心求耶稣赐下圣灵给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按手，我们原来按过手哈，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信心不需要按手。不是人的按手能让你被圣灵充满，乃是神的圣灵亲自降在你身上，懂吗？ 因为圣灵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你招弟姊妹，你在中国，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你好像在荆州是吧？是吗？我不知道啊。你在那个地方，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与你同在，圣灵就在你身上，现在就在你身上，所以你感觉到有点热。我第一次感觉到圣灵的时候就是热哈，感觉头上好像有什么什么烧的，感觉那个身上冒汗。可是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没出汗，但是我为什么感觉到热呢？我当时很奇怪，现在知道那就是圣灵在浇灌，知道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录音哈。哈利路亚，空调房里冒汗，心里特别平安踏实。哦，慧珍感觉到泪流泪，哦，很感动。隋阿姨说感觉全得着了。然后美珍说手臂上有较重的气压。哎，对对对，你知道什么叫较重的气压呢？你知道什么叫较重的气吗？有重压的气哦，你形容的还挺那个，重压的气，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荣耀，神的荣耀降临了。那个荣耀那个单词在希腊文里，你知道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吗？原来听一个传道人讲，荣耀的那个意思叫重量，就是当神的荣耀下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空气是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在圣灵里倒下了，知道吗？因为那个重压，就是我原来讲过一次，讲过好几次了哈，讲过好几次哈。啊，我婆婆被圣灵引导，她进来了，进到我房间里来了。
是不是没有圣灵？她会跟你姐要圣灵。
啊，姐没来，但是慧珍在啊、哦，被圣灵吸引了她哈。那个，我就是好几次，一次是那个侯乐道牧师，有一次他把我和曹弟兄从人群中拽出来，然后他给我们祷告嘛，你知道吗？他把我们叫在那，我们站好了，他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他还没碰到我，我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我砰就躺在那儿了。一下砰我就躺在那儿了，我自己都觉得很莫名其妙哈，怎么一下子站不住就躺在那儿呢？那个叫什么辛班尼牧师那次也是把我们叫到前面，他一朝我走好远的地方，我砰我就躺下了，根本站不住。这个就是重量，神荣耀来的时候，那个重量压在我们身上，因为人的肉体啊在神面前太渺小了。神是那种大能的，那种超乎宇宙的神，他只要那么给你一点点，哦，就像我们说吃药，给你一点点那个剂量，你整个身体就能感觉到。有的弟兄姐妹想要没经历过圣灵的，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只要信他就好了。”那你知道吗？如果神是真实的，他临到你，你身体上有反应，难道很奇怪吗？比如说那风。风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它吹到你身上，你感觉到有一种什么那个流动，一种气流，或者感觉到凉快，或者感觉到热风，你感觉到了这个，你很奇怪吗？说自然界的东西临到你，你都有感觉，那么我们的神临到我们有什么奇怪的呢？弟兄姐妹，是不是不奇怪呀？如果要是神来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知觉，里面也没有，外面有没有，那个时候才是奇怪呢。那我们信的神是真的吗？里面没有平安，没有满足，没有释放，没有喜乐，没有自由，外面有没有感觉到什么？那你说觉得奇不奇怪啊？那神是真的吗？这种感觉就是我原来在一个那种比较不，他们不欢迎圣灵那个教会四年的感觉，我每天都听到牧师讲耶稣，然后我也是祷告耶稣，我也看圣经，可是我感觉不到他的同在，我感觉他离我远的不知道有多远。后来我怀疑，我说神呐，你真是真的吗？最后到有一天我决定不信了，我说耶稣，我觉得 我感觉不到你的真实，我决定不信了。你知道吗？那个才是错误的。如果神是真实的，他一定能让我们身体上或者灵里面能感受到。阿们，同意吗？
阿们，同意。
你也同意啊？
啊，同意。
我婆婆说她很同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感谢主，赞美主。哦，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你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一定在圣灵里，不会在别的灵里面。阿们。然后当有不同不怪怪的现象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一次神的灵给我提醒我哈，我们家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游乐场，小孩的那个玩的地方，学校的那个游乐场。有一天我正在那个我家的草坪上除草，我突然听见远处一群孩子在那连喊在惊叫在吵啊，那个声音就是你感觉到有一群人疯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些孩子根本没疯，他们在那特别快乐地在玩，明白意思吗？所以他们在自由里头，他想跳就跳，想笑就笑，想喊就喊，想叫就叫，而且那尖叫刺耳啊。他们周围有一群父母在那看孩子嘛，这孩子可能都七八岁，五六岁，这群父母在那看见孩子连喊在叫，他们没有说哎呀我们孩子是不是疯了，他没有，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父母之间在聊天在说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孩子在一种自由里非常喜乐，特别开心。他们绝对不会说我孩子疯了，而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在天父爸爸面前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在天父爸爸面前，我们想跳就跳，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喊就喊，想躺在那儿就躺在那儿，想说方言就说方言，哦，行，怎么都行，不是我们自己想，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顺服。刚才不是说吗？顺服、顺从，圣灵在我们我身上，他说圣灵重量一来的时候，我站不住的时候，我完全把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我就躺下来了。原来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就心里说。我这头脑里说，我坚决不能躺下，坚决不能躺下。圣灵从来没强迫过我，圣灵也没说你必须得躺下，没有，他一直尊重我，一直到有一天我说，圣灵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如果你来的时候，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的时候，哎，那一天我就躺下了。这个就是个顺从，阿们。然后呢，当你一次一次的在圣灵里被膏抹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两种现象出现了。一个是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开始你里面有平安了，你里面有喜乐了，你里面有力量了，然后呢你里面有智慧了，有神的话语了，有圣灵的引导了，你开始做异梦，开始看异象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就会发现你身上有能力，然后你一祷告别人就得医治，你一说话别人说咦你怎么知道我说是我想呢，你就开始发预言了，明白吗弟兄姐妹？然后你就开始有各种神迹奇事发生了。这个就是神的真实，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圣经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哈，我读一下，你们可以翻也可以不翻哈，我就读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个全能英语是能力的意思，就说我们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外邦人当中，传到世界的各万民万族万邦万国当中，不是仅仅靠着我们说什么，乃是靠着那个能力和圣灵。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圣灵是我们一切的帮助，无论我们身体是生命的软弱，我们肉体的那个软弱，或者是我们服侍的软弱，我们都需要圣灵。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今天那个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留言哈，重压的那个气就是那个荣耀降临，然后我们在里面有自由啊。这个能力是指什么呢？能力就是你可以把魔鬼从那个人身上赶走，可以行神，可以做神能做的事情。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去做，而且做的比我还更大。就是耶稣做过那些事，让风浪平静啊，让那个死人复活，让那个水变成酒，然后让那个血漏的女人血停住，这些都是能力，就是从神来的能力，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势力和才能，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但是这些大能是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我们的信心，需要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哈，我前不久在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彩虹群里，我就是说了一些我自己的领受。真的，我们不要再看我们自己，不要看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有多软弱，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过过犯和不义，不要看自己，就看圣灵，就看耶稣。然后你知道吗，从上来的能力就会改变我们，就会加添我们力量，就会使我们得胜。哦，哈利路亚。刘少杰姊妹说，能力预示神迹吗？是能力带出神迹，借着信心我们得着能力。我写一下啊，就是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得到神的能力，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就会有神迹出现。阿们，阿们。这是我的领受啊，你可能有别的话语，但是我自己的那个解释哈。所以感谢赞美主哈，这个能力使我们得胜，使我们能够那个把天国带到地上。刚刚我再补充一句啊，刚刚说了，说我们本来属地的，在这个地这个范围，然后被那个二层天里的那黑暗权势压制，但是因为耶稣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我们进到那个三重天哈，就那个地的上面和天父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什么呢？我们不能永远待在那儿不下来，我们要从天进到地上来，我们再从那条道路再回来，回到地上。但这回回到地上不是被压制，乃是把天国从那个三层天，那个天国的荣耀从上面带到地上来，让地上那个更多那个被黑暗权势笼罩和压制的地方能够有光，能够有天国的同在。明白吗，弟兄姐妹？好多基督徒得着主了，在天堂里，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待了，他不下来了。阿们，阿们。哦，刘少杰姊妹说，把天国带到地上，知道吗？不要在天上一直待在那儿。我得救了以后，我在天上待了好几年。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其实我那时候很软弱啊，但是我灵在那儿待着，我相信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没有得着圣灵的时候。为什么我说在天上待着好几年？我认为我得救了，我是圣洁的了，我就开始看那些外邦人，开始看他们那些罪，我就开始鄙视他们，瞧不起他们，然后呢论断他们，定罪他们。比如我看着那些同性恋的呀，或者是那些说谎的呀，或者是行不义的人呐，我就开始对他们嗤之以鼻，很讨厌他们。我说你看，这些外邦人真是有罪呀。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呀，我在天上看到了这些地上的污秽，然后我就跟着看热闹啊。对，天堂入侵地，我就在那看热闹啊，好像这他们反正在罪里就待着吧，跟我没关系，我就我就 我好像有点关系，就是唯一我能做就是天天控告他们，论断他们，定罪他们。你看这些不义的人，这肮脏啊，哪像我，我已经这个我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了，其实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在天上待着，我们要下来，带着神的使命，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能力和权柄下来去干什么呀？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就是比尔强盛牧师说的那个天堂入侵地。比尔强盛牧师这个启示是太有能力了，太有能力了。我原来不知道的时候，真的是少了那么些这样的启示，真的是，哎，好亏损。但是当我知道这个启示以后，我就发现我看到好多事情，我的眼光不一样了。我从上面开始看了，我从天父的眼睛开始看这个世界，开始看我自己，开始看待别人。阿们，阿们。所以天堂要入侵地，天国要降临，靠着什么呢？耶稣说，现在不用，不是我做完了，我该做的做完了，现在要靠着你们。而且我已经给了你们什么呢？给了你们工具能力。你怎么样呢？你就靠着我给你这个工具，这个能力，就是圣灵，还有他的权柄，耶稣的权柄，从天父得的权柄，我们就可以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可以把地上的那个魔鬼的势力范围让它越来越小，神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阿们，哈利路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都是阿们。以奴仆的心，君王的身份服侍。阿们，这句话太好了。这是不是比尔强盛牧师说的？我好像看过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今天不好意思有点长了，10:30了，好吗？